我们来站立，我们来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是因为你不仅在2000年前你愿意使道成了肉身，你是神的儿子，但是却甘愿成为一个人，来到人世间为我们的罪牺牲，你舍身流血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主，我们知道不止如此，你死后三日从死里复活，而且只活到永永远远。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所歌唱所侍奉的，正是你这位甘愿成为人，而且甘愿为我们的罪舍身流血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而且是从死里面复活的主。而且不仅你活到永永远远，有一天你要再来，你要来不仅是施行审判，更是你要来带来一个新天新地。所以像刚刚我们所唱的这每一首诗歌，都在诉说这样的一个奇妙又伟大的真理。所以我们就在这一刻我们祷告，既然我们是来到你这位主的面前，我们向你歌颂，我们就祷告圣灵继续的来向我们施恩引导，向我们吹气，帮助我们在一切的属灵的真理当中，我们有一个愿意来聆听，愿意来顺服这样的一个心。所以我们就祷告圣灵，你在接下来我们继续敬拜，你引导我们能够明白进入一切属灵的真理当中。而且当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继续是在借着圣灵，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来向天父献上我们的感恩敬拜，无论是借着诗歌，借着祷告，借着奉献，借着读经，借着讲道，借着见证，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是透过主耶稣基督，靠着圣灵，透过主耶稣基督来向天父敬拜。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祷告，在接下来的时间，你的圣灵就来帮助我们每一位，也帮助我们全体。因为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个人，我们的家，整个教会，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所遇到的所有的挑战需要。可是主，我们实在是深信，正如当年你如何行神迹，平静风浪，赶逐污鬼，叫死人复活，今天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一样在我们人生的风浪当中，在人生的这一些危险破坏，被魔鬼破坏的这样的一个当中，你可以不仅来平静我们人生的风浪，你更是让我们看见，就算在我们好像祈求神迹没有得到回应的时候，我们仍然有出路。我们就求圣灵帮助我们，一下的时间我们就把这一切都交在主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在这边再一次的欢迎每一位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敬拜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何等的好，是因为神自己是真的何等的美善，何等的好。在接下来在我们读经之前，我就请大家也预备，我们也请师事前来，要来接受大家的奉献。在这个时刻我会一起请大家来聆听诗篇的一段话，请师事前来，然后我们也请大家来预备，当师事来接受大家奉献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继续感恩敬拜的心，因为我们是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主。诗篇的63篇是大卫所做的一首诗。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 这是一首非常美的诗篇哈。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主，我们看见诗人大卫，他是何等的可想你，切慕你，而且他看见主你的慈爱是比生命更好，所以我们就在这边祷告说，主，我们就来回应我们啊，是你的恩典，将你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所能够做工的力量，我们所得的都是你的恩典，我们就用感恩的心来献上的金钱都求主你来悦纳，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读经之前，就是几样事情提醒大家。第一个就是我们没有在周三哈，4月30号晚上，我们的祷告会暂停一次，因为我们在星期六10点钟在教会，我们有一个联合的祷告会，10点到中午12点是由蔡耀明夫妇带领然后我们从5月2号哈，就是正式来开始我们这个宣教周，一直到5月11号。那在5月2号。星期五晚上我们就是一个宣道年会的一个正式的启动哈，是由蔡耀明弟兄他在这边会讲站立得住这个信息哈，从宣教看生命，所以是7点半我们在这边就是我们其实都已经报告过哈，但是我们就是请大家到时候来，不仅参加，而且也为这个聚会整个宣道周为他们夫妇有很吃重的服事，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哈。那现在我们就邀请大家一起来读今天的这一个讲到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8章，我们从22节一直要读到56节，所以你可以打开圣经，还有我们有经文的投影，这段圣经我们就用轮流起印的方式，我读22节，大家读23节，我们来把这一段来读完。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他见了耶稣，就伏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样得救告诉他们。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 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独生的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他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血肉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耶稣拉着他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他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我们来读今天的这个金句哈，用中文我们齐声来读一次，请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路加福音的8:39，为什么耶稣不让这个人跟着他，是因为格拉森的境内的人看耶稣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外来的人哈，所以耶稣被他们所谓的请离开了之后，如果这个人跟着耶稣，那么那一个境内的人就没机会听到福音了哈，所以这个是耶稣的用心。耶稣其实非常连续那一个格拉森境内的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哈，所以要这个人回去传扬哈，是这个背景。好，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刚刚哈我们所读的这四个神迹，我不知道你会觉得怎么样哈，很可能你就觉得说，哇，耶稣真的是太神了哈，这些神迹真的发生过啊。那神迹哈，顾名思义就是只有神才能做得到的事情叫神迹嘛，就不是靠人的力量可以做得到的。而且神迹都让我们看见说，是不仅是很奇妙的，而且是非常震撼性的。那你说神迹今天还会发生吗？我跟大家说哈，神迹今天一样的发生哈，而且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啊，就有不少，而且很可能呢，就在你的家里面，你的家人哈，甚至是你自己哈，就有一个神迹在你的身上。那等一下在这个讲道之后，也是配合今天的这个讲道的信息哈，会有一个非常奇妙的见证来述说神的大能，所以大家等一下啊就可以听见这个见证。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是第一次听见这四个神迹，你实在觉得太神了，这个简直不敢相信，那么我就会说，你可以来祷告，祈求圣灵来帮助你。因为当你这样子来想的时候，可能你还在信仰的门外徘徊哈，或者你才刚刚信主，说这怎么耶稣会这样子哈，这个太真的是太神了一点哈。但是祷告说，圣灵帮助你，从今天开始，你能够对耶稣他是谁，跟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你可以开始更有点感觉。好了，但是在我们当中也许有一些弟兄姐妹，你不仅很熟悉这四个神迹，而且你还查经哈，花了功夫去查考过，甚至你带领哈查过这个四个神迹哈。但是我就祷告，我也盼望你也祷告，今天在你已经很熟悉的这个四个神迹的这个故事里面，能够有新的意义，是对你 而说的，因为神的道，神的真理是可以不断的有新的一个更新我们 的这个力量，能够来透过神的道我们来被更新被塑造，以至于到一个角度到一个情况，我们看事情的那个角度跟观点，我们重新被神的真理来定位，意思说我们看事情的角度的那个参考坐标点会开始改变，改变成是以神为中心来看事情。你愿意吗？祷告圣灵来帮助你。那接下来的这个讲道，我们其实是在问两个问题，就是这四个神迹看起来个别是各自独立的，那这四个神迹放在我们面前好像又各自独立，但是它串起来是不是有一个意义，而且对我们今天来讲有什么应用，就是这四个神迹。第二个问题其实就刚刚有慧姐妹在领诗那个敬拜团她问的，就是在我们人生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很需要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行一个神迹，我们也向他好好的求告，甚至我们说凭着信心向他求告，结果求来求去没有，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当没有神迹发生的时候，而你又很需要，你也求了却没有，怎么办？我们就看第一个问题，这四大神迹刚刚我们读过之后，你就发现说就像演电影一幕接一幕一气呵成，而且是各自独立的，每一个都有他自己的人物情节但是等一下我们会看这四个东西串起来指向一个更大的真理，指向一个说神要做的事情不仅是在对我们这一些个人，就像当时的这些个人那个患血漏的妇人，或者雅鲁是作为父亲他的女儿，或者是门徒，或者是那个被鬼附的人，好像对这些个人的需要神行神迹来帮助，但是其实是说明一个更伟大的东西那这个是我们等一下要看的这四个神迹如果你仔细去看没有一个公式可以套，还不要说这里我们说在整本圣经里面你看见神做事情它是没有公式的，也许有些原则这是接下来我们讲到等一下要去看到看看有没有一些原则所谓的原则，但是没有公式可以套，因为神不可能被公式给套住，因为他是神。好，那你说没有公式，那主耶稣行这四个神迹有没有一些原则呢？那我就会说有，但是你会发现这些原则好像也只是一个原则那我们就简单看三个方面，就是神迹发生的它一定需要有一个场景，而这个场景呢就是这些当事人都走到了人生的尽头。第二个方面就是神迹怎么样发生呢，就是这个当事人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也是要向耶稣有信心，但是我们发现说这些信心好像都不完全，甚至有的时候你看不见他有信心，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耶稣。神迹最重要的是耶稣，就是第三方面，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场景是什么？场景就是说无论你看见这四个神迹里面第一个譬如说暴风狂风大浪，而且我很喜欢一个字是叫做忽然，忽然起了一个暴风，像刚刚我们读的第23节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风，在我们人生的境遇当中很多时候都是忽然，你没有料到说这个事情会发生它就忽然，而且一发生呢是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因为你要沉船了就是这个暴风所象征的那个场景那个何等的危险而且是忽然的。被鬼附的呢它所象征的那个场景是什么？就是你看见那个魔鬼带来的破坏，而且你发现这个人他住的地方很有意思他是不住房子的，他除了不穿衣服之外他也不住房子，他住哪儿呢？ 坟墓，他等于是跟死亡哈天天为伍，他住在坟墓。血肉的妇人是什么场景呢？血肉的妇人，他所象征的那个血肉，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是一个礼仪上面的不洁净，因此他。你可以想象啊，如果是我们是活在当时，如果我们就是他的话，你会发现你被周围的人不敢碰触的哈，你等于是被边缘化、被隔离、你被排斥了。你得到的信息就是你不被人接纳的，你可能会觉得很痛苦。我这个病我也不是我要得的，哎，但是就因为得了这个是叫血漏这样的一种病。所以你更遭受的不是只是身体上的痛苦，是你心灵上的痛苦，是因为你被别人给排斥了。那更不要说他非常的困窘，因为他花尽了他一切所有的，圣经说是花尽他一切养生的结果呢，还是不见好，去找医生没有可以医他的。亚伦的女儿所代表的场景是什么呢？人都死了，死亡是人类的最大的一个敌人，而死亡所代表的还不仅是一个最大的敌人，它所代表的黑暗、毫无盼望、毫无生气。所以简单综合这四大神迹的这些场景，我们就说是一个相当无助、相当危险、相当的无望的这么情况。讲最简单的，就是这里面的所有的人都走到他的尽头，更不要说是亚鲁女儿，人都死了哈，血肉妇人也走到她的尽头，更不要说那个被鬼附的也是一样啊，等等。所以这个是行神迹的时候的那一个场景，就是我们人走到了我们的尽头，完全无助，怎么办？我们就说只有靠耶稣，这是行神迹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靠耶稣。但是我们还是要先看接下来的第二个，就是这些当事人他们的经历。看第一个神迹，你看见门徒，门徒就叫醒耶稣说，老师老师哈，那个夫子是老师的意思，老师老师我们没有命了。哎，你可以想象他们的惊慌害怕。那但是他们经历到什么呢？他们经历到耶稣醒了，平静风浪，而且他们发现说这个平静风浪说，这到底是谁啊？这个不是一个老师可以做出来的事情啊。可是耶稣也在这个时候哈，他平静风浪之后，他也对门徒发出一个挑战， Where is your faith? 我们刚才说到哈，从当事人，从人的角度来看，人是要有信心，所以在第一个神迹里面就已经点出来这个原则，你的信心在哪里呢？但是言下之意就是好像看不见门徒有信心哈。第二个，被鬼附这个当事人呢，他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那他因为他在被鬼附的情况之下，所以他不想更深的儿子耶稣有什么相干。在这当中，因为耶稣曾经帮助这个人赶出鬼，而现在为什么他再一次的被鬼附，而且附的他的鬼甚多？圣经没有说原因，但是我们不难想象，这个人是落到一个痛苦不能够再痛苦的情况之下。他曾经被鬼附过，被耶稣帮助过，现在又被鬼，而且被更多的鬼附，而且这个鬼欺负他。我们刚才已经看见了哈，鬼屡次的抓住他，又把他赶到旷野。但是没想到耶稣叫这群鬼从这个人身上出来，这个人之前之后判若两人，不仅他穿上衣服，而且他怎么样，心里明白过来，更奇妙的就是他是坐在耶稣脚前。以前这个人是不仅是不穿衣服，也许是不住房子，我们说了只住在哪儿呢？坟墓里。可是现在耶稣拯救他，他坐在耶稣的脚前，他在那边与耶稣在一起。患血漏的那个妇人，他生了12年的血漏的病，够久了哈，而且 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你可以说他这个倾家荡产为了要治他这个病，而且再加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是一个不洁净的，所以他受到这个大家的这个把他边缘化，他受到的是一个不被接纳，你最需要安慰，别人不安慰你，不接纳你。如果你是这一个血漏的妇人，你身心灵所受到的痛苦是无法想象的。可是我们刚才提到信心哈，他凭着信心摸耶稣的衣裳穗子，我们说这个信心好像不是很完整的信心哈，因为你怎么会想说摸衣裳穗子哈？不知道他哪来的这个想法哈，但是他就说，哎，我只要摸他，这个就会好。哎，结果真的，耶稣的能力临到他身上，他的血漏是立刻就止住了。雅鲁的女儿，因为人都死了哈，所以我们就要谈一谈他的爸爸哈，算是一个当事人。这个时候你要去想哈，当我们刚刚读到41节的时候，你是雅鲁，你那个时候你这个独生女儿哈还没死，但是你知道她快不行了哈，所以你就赶紧挤呀挤呀，因为众人都在拥挤耶稣，你也在其中去挤呀挤的。然后呢，好不容易哈，你求耶稣说到你的家里面去医你唯一那个独生的女儿。结果呢，这话讲完了，看起来耶稣也要去了，结果就跑出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患血漏的妇人在那边，我们就想象说也许就是差不多起码要搞个10分钟15分钟甚至半个小时，然后众人还在那边挤挤挤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想象一下雅鲁的这个做爸爸的心情哈，你真的是想说气急败坏，这是分秒必争哎，搞不好我女儿等一下就死了。然后看这个血漏妇人的这一个神迹发生了，事情好不容易搞定了，哎，结果最后得来一个消息，女儿死了，因为有人从家里面传来这个消息，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耶稣，不要劳动这个老师了。这个时候你想象一下哈，你的心情会是怎样？可是耶稣在这个时候竟然就对你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你要信耶稣的话吗？而且众人哈，周围的那个环境，那个众人代表周围的环境，是都在为我这个死去的女儿在哀哭捶胸啊。雅鲁这个做爸爸的不受到这个周遭环境的影响吗？人死了是摆在眼前的事实哈。可是奇妙的事情是什么呢？耶稣在这个情况他行了神迹，叫他这个死去的女儿又活过来。好，从当事人的这一个经历来看，我们得出一个原则，神迹在施行的时候信心是挺重要的，因为耶稣一开始就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对门徒说。但是信心虽然重要，但是耶稣他的怜悯跟爱更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门徒有信心吗？耶稣是在对门徒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被鬼附的人，他的鬼被耶稣赶走，但是你看那个被鬼附的人从头到尾跟耶稣的对话有提到信心吗？血漏的妇人是有的，但是血漏的妇人的那个信心我们说好像不太完全，有点好像迷信，说我只要摸那个衣裳穗子就会好起来。但你也可以说他信心很大，他相信只要摸那个就会好起来，这看你怎么看了。但是我们说雅鲁这个做爸爸的 他有信心吗？那你说当然有了，因为从事情的这个结果反推回去，因为耶稣不是叫他的女儿活起来了吗？而耶稣说你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而既然耶稣叫他的女儿活过来了，那反推回来，那雅鲁肯定有信心了。可是他这个信心到最后看见他女儿好过来，他是很惊奇哈，惊奇的很的这个信心。所以我们再一次说，从这个当事人的经历来看，我们说是神迹的发生，的确我们说有一个原则是人是要有信心，因为耶稣已经说了你们的信心在哪里。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看见说这一些当事人的经历，他们的信心是如此的不完全，甚至看不太到，可是神迹仍然发生了。我不是说我们不要有信心哈，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只是说从这四个神迹很清楚的看见耶稣是要求有信心，但是这些当事人的经历是说有的时候他不完全甚至看不到的时候，神迹却仍然发生。为什么？因为来到我们说的这个第三个层面，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啊，因为耶稣他不仅能够来行神迹，他更是愿意。他能够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就是神，所以他够神，因为他就是神。他不是只是一个夫子，他是有权柄。而这个只有在，当然这需要旧约圣经的背景哈，在旧约圣经看见说只有神能够平静狂风大浪，因为那个狂风大浪背后那个海哈，海所代表的那一个跟神敌对的力量，那个代表的那个产生的混乱，是只有上帝才可能去平息他的。而今天耶稣的这个平静风浪，让门徒就看见说这到底是谁啊？到底是谁的下文很重要哈。说什么？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门徒是懂旧约的哈，他们知道说只有神能够做出这个事情。当他们说这到底是谁啊，其实他们心中已经开始有答案了，因为他们的下文就说他吩咐风和水，而风跟水都听从他，只有神可以做这个事情。那他到底是谁？其实他就是神了。可是更重要的是，除了耶稣能够，因为他是神，他是有这个权柄之外，更重要的是什么？是他愿意看见人怎么样平平安安的去吧。因为他对血漏的妇人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但是还有下文哈，平平安安的去吧。这是耶稣的心，他愿意看见人平平安安的去吧。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你会发现当主耶稣他不仅是只息当时他带着门徒哈，或者说门徒要带着他哈，去过渡到那边去哈，这个等等哈，我们今天人生一样有风浪，而且在我们的人生的这条小船上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这个船真的快要沉下去了，不是吗？而且都是忽然起的暴风哈，可是耶稣今天一样可以来平息。而那个鬼被赶出去，是代表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耶稣他真的很希望看见说我们被魔鬼所破坏的这一切，我们最后是能够心里明白过来，而且我们可以坐在他的脚前的这个平安。那更不要说他叫雅鲁的女儿从死里面活过来，那个生命来更新得胜死亡的那个平安。那我们就现在要讲那个答案了哈。这个看起来是个独立的神迹，如果你把它串起来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就是把在创世纪第三章因着人堕落犯罪之后那个平安哈，就跟神哈，跟人那个整个的那个 shalom 那个平安被罪破坏了之后带来的四大困境，就是大自然不听话了哈，海竟然是那个混乱的力量跟神敌对，接着第二个带来的困境就是魔鬼兴风作浪破坏生病死亡 生命就是以血肉做代表哈，还有雅鲁的女儿死亡，这个四大困境因着创世纪第三章人类犯罪带来的四大困境，现在耶稣借着这四个神迹一个一个的把它恢复更新翻转过来，大自然要臣服在耶稣的权柄之下，鬼被赶出去，疾病得医治，甚至死掉的可以复活，你看见了吗？所以当你把这四大神迹这样的综合起来看，它在指向一个更大更重要的真理。什么真理啊？就是今天我们个人经历的一个神迹，或者像当时的这些个人经历的这个神迹，不只是我们个人得到好处，或者说我们得到了平安，更象征着在这个我们看得到的这个世界，这整个宇宙，有一天耶稣他要再来，他要把这整个被罪恶破坏的世界，这整个宇宙要恢复更新，享乐平安完全的领导，你看见了吗？但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回答第二个问题，正如耶稣他当时在世，他并没有医好每一个生病的人，他也没有叫每一个死掉的人从死里复活哈。今天疾病死亡仍然在，在耶稣再来之前，我们仍然会说，当我们求助耶稣却没有神迹发生的情况怎么办？在我们四月中张乃谦牧师他来讲那个专题的时候，他讲到连结耶稣就很重要了哈，就是我们看见这一位能够行出这么伟大这么震撼的四大神迹的耶稣，有一天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那一里，在那一刻没有任何的神迹发生，神的儿子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就可以问，那他的父神在哪里呢？答案就是父神就在他的爱子耶稣被钉的十字架那里。你说难道父神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情吗？但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想，在圣灵的帮助之下，我相信我们开始可以有点明白，十字架是一个没有神迹发生的地方，但是十字架却是那个最大的神迹，它是一个没有神迹的神迹，这个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哈。十字架代表是一个没有神迹的神迹，是什么意思？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着你我的罪被钉死，让这个救恩成就，神的爱清楚显明，而这个没有神迹的十字架之所以是最大的神迹，就是因为神的怜悯跟爱可以伟大到一个地步，为着人，为着怜悯人，神可以死，这个打破了我们对神的定义，我们说是神你就不会死，你会死你就不可能是神，但是十字架这个没有神迹的最大的神迹，是神把我们对他的那个整个的定义都可以打破，因为神可以为着对我们人的爱到一个地步他可以死。所以当我们觉得很需要神迹的时刻却没有神迹发生的时候，十字架是那个真正的出路，你看见了吗？我们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就在这边来回应你，求你帮助我们，更是在接下来的见证，求主你使用这个见证也来向我们的心说话，但是更是让我们紧紧的来投靠，就算我们觉得说好像我们祷告你怎么不理我们，可是我们就来仍然说让我们定睛在十字架上， 因为真的十字架是我们真正的出路。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刚说过，好，配合今天的这个讲道，接下来有一个见证，很高兴能够邀请到王树枝弟兄，他其实是我们的教会的老朋友啊，他们夫妇现在是在奥克兰教会那边聚会，但是很高兴今天他能够前来，真的神在过去这么多年，在他的生命当中，而且特别等一下他分享的这个事件当中，你可以看见神做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我们就请树枝。
谢谢圣牧师，也感谢陈师母。今天真的很高兴看到了好多老朋友。那我今天的见证呢，就要从五六年以前开始啊。那个时候，我结束了在通用汽车公司和 Delphi 30年的工作。那我拿到一个退休的一个条件，当时觉得还不错，因为想去做一些顾问的工作。那退休以后呢，比较自由啊，海阔天空，当然觉得哎，这个计划应该还可以，就好像在雅各书上我们看到，我们常常说啊，今天明天我要到某一个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啊，做点买卖牟利，真是好啊。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其实明天会怎么样，我们根本不知道。我受洗30多年了。常常听到诗歌上说，只有神掌管明天，嘴巴里这么唱，心里不明白，老觉得说，像我们中国的古训，只要我努力，明天应该属于我。接下来就是神要给我的教的功课，因为很爱打网球啊，退休以后网球打多一点，可是没有受伤，这个右腿的胯骨就开始痛，看医生照 X 光也照不出结果来，那就做物理治疗也没有好。6个月过去了，教会的一个做护士的姐妹就说，淑芝啊，6个月你一直不好，恐怕不太对哦，你应该去看一下骨科医生，给你介绍一位。好，我去看骨科医生，这专家到底是不一样，这个 X 光一照就说不好哦，你恐怕在这个胯骨上有肿瘤。我说不可能啊，我心里想你大概生意不好啊，想要叫我继续看你。他说哎，你要去照一下 MRI。 那我说好吧，照一下。 MRI 照完，医生马上打电话来说，不对哦，不但是肿瘤，恐怕是癌症哦。那我更加想啊，这个人真是啊。那我说我现在怎么办，他说那你应该去做一下那个穿刺 biopsy。 好，就做了。做完以后穿刺出来结果真的不但是癌症，而且这骨头这边不是原发地，是从肺上来的，也就是说得了肺癌。我想大家都知道，肺癌到了骨头就是第4期了。我在这个肺上有一个3公分的肿瘤，而且发展到我的2个淋巴，而且到了胯骨。哇，那个时候真是觉得怎么会这样，这晴天霹雳啊，就感到听到刚才圣牧师说的，忽然我被判了死刑。我想大家都没有这种经验哦，可能大多数都没有。那是什么感觉呢？我就感觉到白天的太阳突然间昏暗了，晚上更加的恐惧黑暗，尤其怕睡觉，因为老婆睡觉要关灯，我觉得关了灯真的是非常的恐惧，就求老婆说哎，可不可以不要关。那太太说不关灯没办法睡觉啊，那我们就妥协一下，开个电视机啊，有一点点灯光，我觉得灯光还不够，我需要一点背景的噪音啊，那我就放一个中国电视剧，声音放得很小，但是夜深人静以后老婆还是会去听这个电视剧在讲什么，她说她不能睡觉哦，所以我们又妥协，我们就开着电视机放着韩剧讲韩文，有点噪音听不懂了，这样子可以睡觉。然后我就要握着老婆的手，我从来没觉得她的手那么温暖，勉勉强强的偶尔可以睡觉一下，真的是就这种叫做被判死刑的感觉。几天过去了，去看肿瘤科医生，他说啊，王先生啊，你这个癌症已经过了黄金开刀期，现在照理说只有传统的化疗，但是有个好消息，现在有个新的科技叫做标靶治疗哦， 标靶治疗这种药，顾名思义就是能够锁定癌细胞啊，迎头痛击，不会影响到身体的好细胞，比方说头发啊、白血球还有肠壁等等。但是呢，你的癌细胞必须要有某种的突变，所谓 mutation， 否则标靶药只有 1% 的机会。如果你有 mutation 的话，有 70% 的机会有效啊。那至于这个癌细胞的 mutation 突变呢，白人跟黑人十个里面只有一个，亚洲人比较幸运，三个里面有一个。所以医生就说，好，你把你骨头的那个穿刺的结果一个样本送到全国只有一个实验室，在波士顿，送去以后等四个礼拜等结果。大家可不可以想象，那个时候除了恐惧惶恐以外，还有一个未确定，我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突变啊，可不可以化疗，可不可以标靶或者要化疗啊，真是哦，晚上没办法睡觉，不但没办法睡觉，连祷告都没有办法平心静气祷告。那个时候我才了解到，为什么彼得在海上的时候说，他在怕掉到海里去，他只叫了四个字：“主啊，救我！”你别的字叫不出来了。那时候，当时我的感觉，有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心里又在狂喊。这个时候真的睡不着，我快看到一本书向我飞过来，飞在我的面前，我定睛一看，哎，是圣经。上面写的，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而祈求两个斗大的字就在我的前面，我眼睛一眨，书不见了。我说奇怪，我刚才不是睡不着吗？这是我不小心睡着了呢，还是神要给我的意象？我不知道，但我觉得说，既然祈求两个字在我前面，这就是神的启示，我要好好的祷告。奇怪的是，奇妙的是，那个时候除了叫主啊救我以外，我可以开始祷告了。我就在心中大声的祷告，我说，神啊，你是信实的，经常告诉我们，我们所受的试炼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够承受的，可是我不行了，我快要崩溃了，求你救我，现在我就像汪洋大海里面，求你丢下一块浮木，我可以爬上去。奇妙的是，祷告完了以后，一股平安的心就进到我的身体里面，很快就睡着了。不只是这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第三、第四个礼拜，四个礼拜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到医生那里去看结果，我的癌细胞有没有突变。他很颓丧的走进来，我们说完了，大概没有，要化疗了。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可是你给我的样本上面根本就没有癌细胞，上面所以说结果是 inconclusive， 我不知道。那既然你浪费了四个礼拜时间，我看就开始化疗吧，因为时间很重要。那我说好吧，那老婆说不，因为化疗对你的身体会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不到最后关头不放弃，我们还要到医院去，那个帮我做 biopsy 的医院看看有没有样本。好，我们就回去了，碰到那个柜台小姐，我们说这个癌细那个上次给我们的样本上没有癌细胞。她说，哎呀，你怎么不告诉我你要癌细胞呢？你如果告诉我的话，我这边有八九个样本，我可以告诉你哪个有啊。那个时候真是心里真是愤怒啊，我向你要样本不是为了癌细胞是什么？难道我要把它挂在一个镜光上贴在墙上吗？但是也没有办法跟他吵，所以就说，好，那你帮我找一块有癌细胞的样本好不好？这时候正好一个中国病理科医生来，他说，哎，帮帮忙。他一看就说，这两块上面都有癌细胞，随便你拿哪一块。我们就拿一块送到波士顿，大家知道又是四个礼拜。你说这种心情是什么心情？真是沮丧到了极点。回到家以后，老婆因为是学电脑的，她沮丧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开始电脑上看一看，哎，看到她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小舅子，在三个礼拜以前寄来的一个网站说，芦笋可以治癌症。哎，这我们都知道。下面有个小的视窗，一看说另类疗法，哎，另类疗法有意思。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视窗就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就进去看，这一看就是三天两夜不眠不休。另类疗法其实讲白了很简单，我们都知道癌细胞它是一个不正常的细胞，它不喜欢氧，它是厌氧细胞，但是它喜欢糖，糖可以使它滋长啊。所以很简单，怎么样治癌症？让它吃氧，或者是不给它糖吃。所以我老婆很快的找到两个方法，她要我带着氧气罩走来走去，把癌细胞毒死啊，或者是就不吃糖，把血糖降到50了60，躺在床上三个月把癌细胞饿死。但是呢，他看了这两个方法以后，他 经过了祷告，他说就没有平安了哦，就是不断的继续找找找，最后终于找到一个方法哦，叫做 Budwig， B-U-D-W-I-G， 这是一位德国的生物化学家的名字。他在1953年发现了这个方法。Budwig 方法很简单，就是把 cottage cheese， 一种 cheese， 我们最不喜欢的 cheese， 一点味道都没有 cheese， 加上亚麻油 flax oil 混在一起以后，他发现里面有非常高的含氧量，所以他用这个来清血管里哦。因为这个发现，他也被提名诺贝尔奖五次，可是没有得到。那后来他退休以后发现，哎，这个 Budwig 不但可以清血管，还有治癌症的效果。因为我们刚刚讲了，癌细胞是厌氧细胞，怕氧，所以他在退休以后帮了很多末期癌症治疗，使他们得救或者延长他们的生命。太太看了这个方法以后，他经过祷告，他说奇怪，我觉得好平安呐、啊，所以就跟我说，这就是神要我们的做的方法啊、哦，你开始吃。那这大家都知道，我的专业是化学化工啊。我听了他这个方法以后，我就啼笑皆非啊，说这不是天方夜谭吗？你听过cheese 跟亚麻油可以治癌症吗？哦，是完全不相信，就是应了这个福音书上说的，神的道理真的在婴儿前面就显现出来。我是用我的专业知识去分析，所以真的看不到神的带领。但是我觉得老婆花了3天2夜的时间找到这个方法，我不吃也不好意思，所以是吃给他看的哦。哎，第一天吃了以后，那真是难吃，当中饭哦，勉勉强强咽完了。奇妙的事发生了，第二天以后胃口就好了，很快就吃完了。第三天的话，吃了以后觉得中饭不够，还要再吃点饭，吃点菜，我就觉得说，哎，这个方法真是神，恐怕真是神带给我们的方法哦。好，那老婆就说，既然你觉得有用，那这个方法是他从一本，这个有一个人叫 Bill Henderson， 他写了一本书上找来的，在网站上。他说这个 Bill Henderson 可以做 coach， 你付他钱150块，打电话给他，他可以教你更多。我说好吧，打吧。告诉 Bill Henderson 说，哎，吃的不错。那 Bill Henderson 告诉我，他说如果你吃的不错的话呢，2-3个礼拜以后癌细胞会大量死亡，死亡以后排毒啊，排毒的话你就会发烧，因为身体因为你发炎了，所以发烧会发到39.5度啊，同时会有拉肚子啊，尿急的现象。我老婆很高兴，就跟我说2个礼拜以后你等着发烧吧。我又说我心里当然没讲啊，心里说这个是更大的天方夜谭啊，长了这么大我知道生病了医生可以治病，你有听过有人预测说你2个礼拜以后会发烧的吗？怎么可能嘛，而且我身体越来越好，对不对？就经过了大概10几天以后，去迈尔买菜。哎，我说老婆啊，昨天我的身体很好，怎么今天走不动了？他摸摸我的头，哎，他说你发烧嘞。像我们这年纪，听了发烧就怕，生病了嘛。但是那一次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我觉得啊，我真高兴啊，因为发烧表示什么 ？Bill Henderson 对了，这个方法有用啊。回到家一量38.5度，今后的5天。发38.5，而且第三天正正发到39.5，就像 Bill Henderson 说的，整天上厕所，搞得很 messy 哦，但是心里很高兴，说，哎，这是排毒现象啊，排毒以后身体就越来越好。当然，我们也想知道说这个另类疗法到底有没有功效，对不对？老婆说，哎，你知道吗 ？Bill Henderson 啊，他介绍一个方法，可以念小便尿液里面的一种荷尔蒙啊、哦，这种荷尔蒙呢，跟快速生长细胞成正比。那人体只有3种情况下有快速生长细胞：怀孕、重伤或者是癌症。好，我这个时候发现老婆都对啊，都听他的。好，所以在这个开始吃这个另类疗法以前，我们就把尿液送去化验了啊，得到结果是54。那54是标准，54我没有怀孕，没有重伤，当然就是我有癌症。好，这我也知道。好，经过了3-4个礼拜。另类治疗，后来排毒了以后又做了一次实验，降了49了，比50还低了，已经正常了，所以我们当然是非常的高兴。这个时候医院打电话来说，恭喜你啊，你的癌细胞有突变，你可以标靶治疗了。好，所以从那个时间点开始，我们就2道并行啊，另类疗法跟标靶药一起进行。这样经过了7个礼拜时间，医生说，哎，你的气色很好，我们照一个 CT scan 看看吧。那我们为了跟前面的数据配合，也去做了一个尿液实验，结果还是49。 所以这个两路，就是说这个标靶跟这个另类治疗一起进行了七个礼拜，并没有把这个这个参数降再低，就是49。好，照完了这个 CT scan 以后，一个礼拜才宣判。哦，我真的叫他宣判，就好像我们大学考联考一样，或者是考高考，那一个礼拜啊，心里真是忐忑不安。第一天就受不了，睡不着觉，在那边翻来覆去，而且那是八月，非常的热。我就记得翻来覆去以后呢，突然就听到一声巨响啊，哎，我一看，奇怪，老婆睡得好好，居然没有被吵醒，心里还有一点不爽，说怎么会睡成这样子？我低头一看啊，我身上有三条的皮带啊，都崩裂掉了。是怎么回事呢？那我眼睛一眨都没有了。说奇怪，跟上次的圣经飞过来一样，这到底是我不小心，我不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吗？是我不小心睡着了吗？还是神要给我的意象？哦，那我看到这个是三条皮带，我想可能就经上说的了，我们的要除掉我们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不管怎么样，神要把我身上的枷锁脱去啊，这是好的。所以我开始就是诚心的祷告，再一次的平安进到我的身里面，我又睡着了。这样七天很快的过去，到医院那边去，医生那边去听结果。这个大医生自己都不先来的啊，找了一个那个日本的那个实习医生跑进来，你知道日本人讲英文啊，他就说 Congratulations 啊，我说怎么了？他说 You are much better。 我说那你告诉我细节，怎么 much better 法了？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在这里啊，坏消息由我讲，好消息要我老板来宣布。那现在是好消息，我不能告诉你。那我们也无所谓了，反正既然好消息就等吧。那是我有生第一次，我觉得老日讲英文啊这么样的可爱。过了一阵子，那个医生主治医生进来了，他是跳进来的，他说很轻，他的嘴巴裂到了耳朵边，他说 Good news。他说 all gone， 我说怎么样？你说说看。他说你骨头上的 cancer 没有了，这个两个淋巴也恢复正常了，你的那个肺叶上的那个三公分已经缩小了，哦，就说不止缩小了，而且变成个薄膜，都空了，没有了。啊，我们心里不禁要高声的呼喊说哈利路亚，感谢主呀。那个医生又说了，他说你看看我这个标靶药多么有效啊！现在还好有 Google Search， 你知道，所以他不能唬我们。我们也 Google search 过这个标靶药，如果说你有突变的话，癌细胞有突变的话，70%有效。所谓有效也是把肿瘤缩小20%、30%、40%、50%，了不起了，像这样完全几乎没有了，只剩个薄膜，基本上很难看到。所以我们相信这个另类疗法跟标靶药至少是发挥了相辅相成的效果。而且从药业实验也看出来，这个最大的进步是在第一个四个礼拜，就是另类治疗的那个情况下。这时我们就回想哦，我们当时觉得这个医院实在犯了一个大的错误，居然给我们一个样本上面没有癌细胞。但是如果没有这个错误的话，我老婆也不会说这么样的沮丧哦，把她弟弟我小舅子三个礼拜前寄来的芦笋的那个网站拿来看，那就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而且那个小视窗他后来去找啊，另类疗法后来找不到了，所以那个小视窗也不是随时在那里的。所以真是我们人觉得一个错误的道路，却是神一个正确的带领。我们当时不知道，后来才领会到。那从我个人来说呢，我用我专业判断说怎么有这种方法，不可能嘛。但是因为我不忍心，我老婆花了三天两夜去找，所以我就吃给她看。那这种心思意念不也是神放在我身上的吗？所以神的带领真的是有各种不同的方法。就这样，现在5年多过去了，上个月我到台湾，我真的做了顾问，现在站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的见证，神真的救了我。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在世为人其实都是寄居暂时的，我们永恒的盼望是在天家。那神为什么救我，让我在世上多活几年？我们都知道这5年对癌症来说是个里程碑，所以真的我要开始不懈怠的为神做见证，见证我们这一位主，他不是圣经上说说而已哦，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的爱是这么样长阔高深，因为你们刚刚听了我讲就知道，我信主30多年，我的信心其实不高，像圣母师说的，信心不高神还会救你。但是 神并没有遗弃我，他用他大有能力的医治的手把我救了回来，把我带出了死荫的幽谷。所以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前面二十多年我真的只是风闻有神，但是经过这次事情以后，我亲眼得见我们的主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无时无刻不与我们同在。最近听一个诗歌甚至有感动，我们的主他是我们永远的依靠，更是我们的盼望。这就是我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见证，谢谢。
我们为刚刚所听见的这个见证真的是感恩，一切的荣耀归给神。那在今天的聚会最后结束之前，我们就是大家如果看见周报的夹页，我们碧萍姐妹她是在这个月底就会做完她的这个思路的这个短宣哈。她在过去一段时间她在那边发了这个哮喘病，可是感谢神哈，保守她，医治她。那但是他也会把他的这个思路到四月底完成。然后你也同时看见说我们当中的宋梅琪姐妹，她也会在五月下旬到中国做一个短期的服事，但是因为她自己本人是在五月初就会先回台探望家人哈，所以我们就用今天这个时间，在她回去之前，我们就为她一起做一个祝福的祷告，求神来使用她。我们就请梅琪姐妹前来，我们就等一下一起为她祷告，求神来使用她。在这个东国的这个短期服事哈的那个对象哈，都是我们的宣教的伙伴哈，我这样说，但是就不方便跟大家报告说他们是谁呀，在哪里呀哈。所以呢，我们就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为他祝福，然后接着我们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恩主，我们在这一个时刻，我们站立在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为着梅琪姐妹，她将要前往在中国那边我们的宣教伙伴那里，在不同的地方来服事，我们就求主你从天上请到你的恩典力量智慧，不仅你的灵来充满他使用他，更是让他所说的所做的真的是带给当地的弟兄姐妹从神而来的那样的一个赐福，透过他好像一个赐福的器皿。我们就在这边来感恩，我们也在这边真是把他交托在主的手中，他的身体心灵所需的一切的力量，求主你丰盛的赐给。谢谢主，但愿主耶稣基督你那莫大的恩惠及怜悯，还有天父你那伟大的爱，都透过都借着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 Amen。 聚会就停到这里我就欢迎大家可以自由的前来跟梅琪姐妹握手。